大家好，今日系5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28号，根据 Axios 嘅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项谅解备忘录达成咗协议，现场停火60日。而协议内容就包括伊朗保证唔发展核武，未来60日重点倾高浓缩核材料有处理嘅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伊朗喺30日内清除海峡水雷，美国讨论部分制裁松绑，解冻部分伊朗海外嘅资金等等。但系川普总统仲未有最终嘅拍板。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就透露话，川普表示佢需要几日时间嚟思考呢件事，然后再做出最终嘅决定。但呢个消息咧发表冇耐以后，I24报道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仲未有批准同美国提出嘅任何谅解方案，而伊朗谈判团队亦都否认咗西方媒体有关协议已经敲定嘅讲法。今日咧，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表示，伊朗人民必须要承受经济同政治压力，呢个系伊朗同美国对抗嘅一部分。而川普总统今日接受霍士访问嘅时候都话，佢哋好识谈判，都几狡猾，但系啲牌都喺我哋手上，因为我哋已经喺军事上击败咗佢哋。法新社报道，副总统曼斯今日提到，川普总统仲未有支持伊朗协议，但系喺伊朗喺浓缩核材料有同库存问题上存有分歧，即系话新嘅协议已经玩完咗。寻日27号，伊朗对霍尔木兹嘅商船开咗火，而美军即刻就出动咗3款战机，再轰炸咗波斯湾，海空都爆发咗激烈交火。美军出动嘅系大黄蜂 F-16 同埋最新嘅 F-35 闪电二式主力战机，喺霍尔木兹击落咗5架伊朗嘅无人机。跟住大黄蜂战机就好快咁对伊朗嘅阿巴斯港嘅地面控制站发动咗精密空袭。美军除咗摧毁咗一个正在准备发射嘅控制站以外，据传中共喺停火期间秘密地向伊朗运送咗大批嘅 CM-302 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速度是3马赫，贴海面5米飞行。一批中国教官据说亦都随行，他们想一举击沉护航的美军舰艇。而美军今次的袭击中，直接就摧毁了一个存放中共新导弹的仓库。另外，据说新上任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阿里阿兹迈伊准将，可能在今次美军袭击中被消灭。阿兹迈伊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最高指挥官，他承担了一个主要的作战角色。他在领导革命卫队第五海军区，如果得到证实的话，这样对伊斯兰的军事领导结构造成了又一次重大打击。今日28号，美伊爆发了空战，伊朗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轰炸，是为了报复。这个是美伊双方48钟头以来第二次交火，亦都是自美伊停火之后最严重的冲突。另外，伊朗确认在南部布殊尔附近摧毁了一架美国的侦察无人机。今日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说，他们针对4艘未有经过伊朗革命卫队协调，想要突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发射了反舰导弹。革命卫队海军呢，还向1艘关闭了雷达系统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船只掉头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严重地违反了停火协议，披露说有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包括2栖攻击舰。同时，沙地和埃及都强烈谴责伊朗对科威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说这一宗案件攻击是敌对行为，并且谴责伊朗侵犯科威特主权，威胁这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伊朗的威胁不断上升。路透社5月28号报道说，美国参议员罗恩·威登就传出了一封来自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内部资讯，信入面说，中央司令部已经收到多份有关敌人利用商业定位数据，正在监视战区内美国军人的威胁报告。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核区正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美军和伊朗的高度对峙的地方，而敌人很有可能会利用美军士兵的 APP、地图远睇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个基地里面有多少人，什么时候换班，舰队是什么时候移动的，甚至哪个地方突然聚集了大量的美军。另外呢，还有报道提到，革命卫队正向欧洲输送无人机，企图在全欧范围内发动极端攻击。而伊朗让潜伏小组在欧洲从事间谍活动和暗杀名单，目标是美国和以色列。 今日咧，美国财政部部长贝辛特喺白宫简报会上就表示，美国同伊朗嘅协议能唔能够达成，将会取决于川普总统嘅意愿，而拒绝唔会接受一个糟糕嘅协议。此外咧，贝辛特仲提到，阿曼已经向美国保证咗冇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下请睇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Everything depends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美国财长贝辛特星期四代班主持白宫简报会，针对伊朗问题，佢拒绝透露川普政府同伊朗达成嘅初步协议细节。据报道，该协议可能延长双方停火期限，并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贝森特淡化咗美国可能喺最终协议中解除对伊朗制裁嘅讲法。佢话俾记者听，佢认为呢方面进展会非常缓慢。
It is a multifaceted agreement, and nothing is going to be on the table until we see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and the Iranians agree that they have to turn over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that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program.
贝森特仲话俾记者听，阿曼已经向美国保证冇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早一日，川普总统喺内阁会议上话，阿曼必须好似其他国家咁行事，否则就会将佢哋炸咗。
I think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punctuat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I had a call with the Omani ambassador this morning, and he assured me that there were no plans for tolling the strait.As he said, our countries have had 200 years of good relations. He wants to have another 200 more. And you know, I told him that this was a non-starter, and he did not want to risk either the Omani individuals or Omani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etting sanctioned.
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美国白宫报道。
如果伊朗连续在霍尔木兹搞事，那你觉得川普还能够忍几耐？欢迎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Carrie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听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咁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里边。
香格里拉对话登场前夕，日本同菲律宾宣布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军购、资讯共享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中共又同荷兰军舰爆发摩擦，由台海风险到南海对峙，一条针对中共扩张的印太防线正加速成形。亚洲最大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登场。会前印太地区已经出现多重敏感信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在东京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共持续在南海、东海和台海周边加大军事活动之际，今次日菲靠拢被视为美日菲三边安全架构进一步成型的关键一步。小马可斯今次对日本进行四日国事访问，日方安排皇宫国宴、国家级勋章等高规格接待，释放明确信号。日本正将菲律宾塑造成为印太防线中的关键防务伙伴和重要武器买家。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对东海、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要挟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更关键的是，日非合作已经不再停留在外交表态，而是进入实质军事整合。两国将会启动机密军事资讯保护协定谈判，推动更高层次的资讯共享，同时加快落实相互准入协定和相互后勤支援安排，方便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燃料弹药补给和军事互访。在军备合作方面，菲律宾亦都成为日本防卫装备出口的重要对象。双方已经同意推行阿姆维级驱逐舰和 TC-90 教练机出售谈判，日本亦都已经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高市的印太策略其实非常清楚，以美国为后盾，拉紧菲律宾、澳洲、韩国、印度等伙伴，在安全、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 AI、 海底电缆和 5G、 Open RAN 等领域建立多层联盟，降低对中国供应链和技术的依赖，并在东海、南海和台海方向形成对北京的战略牵制。日本希望日非伙伴关系可以延续到小马可斯2028年任期之后，形成制度化、长期化架构，避免菲律宾未来对华政策再度摇摆。与此同时，香格里拉对话本身亦都将会成为观察印太风向的重要场合。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会前发表战略评估报告，警告如果中美因为台湾问题爆发重大冲突，局势可能快速升级，甚至引发核危机。报告指出，印太地区正出现危险趋势，核武国家扩充核武库，武核武国家则寻求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两者都对战略稳定构成挑战。尤其在台海问题上，一旦中美爆发冲突，而双方又缺乏足够护栏或者交战规则，核升级风险将持续存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的另一大焦点是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和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永分析，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在中东战火之后出席会议，各方对美国承诺、能力和政策稳定性的疑虑正升高。因此，克格塞斯如何解释美国对伊朗行动以及各国如何回应将格外关键。正因为美国注意力可能被中东和欧洲牵制，亚太盟友才更加积极承担防务角色，日本、澳洲、菲律宾甚至韩国都在加速调整。相比之下，北京规格明显降级，中共官方宣布将由国防大学教授万长青率团出席，意味着中共防长董军将连续第二年缺席，被认为是中共历次派团参加乡会以来代表团团长级别最低的一次。分析认为，这个可能同中共不愿意在南海、台海军扩及核武等议题上接受尖锐提问有关，亦都可能反映中共高层在军中内斗和外交风险下刻意收缩传出。董军至今未按惯例进入中央军委，亦都未成为国务委员。就在乡会前夕，南海又爆出了新的摩擦。法新社报道，中共军方28号表示，在西沙群岛附近出动海空力量驱离荷兰护卫舰德鲁伊特号，并声称该舰进入其控制海域，多次起飞舰载直升机，因此采取口头警告和电子干扰。不过荷兰方面反驳说，该护卫舰当时位于国际水域。29号消息，全球地缘冲突升温，俄国和塔利班展开军事合作。罗马尼亚是北约成员国，29号夜被俄国攻击，俄乌战场转捩点爆发多点危机。首先来看一则消息，俄国几日前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正式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俄国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亲自同塔利班长雅库布会面，并达成协议。虽然双方仲未公开具体内容，但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所谓军事技术合作，通常就代表武器转让、军事设备供应、生产许可授权、技术转移，甚至联合研发。 过去被国际社会视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塔利班，现在有可能正式获得俄国武器系统。这个不单止反映俄国在国际孤立之下找紧新盟友，同时都显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中亚和南亚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同时，俄乌战场就传出对克里姆林宫极为不利的消息。乌克兰知名指挥官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俄国军队已经接近精疲力竭。他认为未来六个月将会成为成场战争的转捩点。比列茨基指出，现在俄军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武器，而是人手。大量基层军官丧生，部队轮换困难，长期高强度作战带来的疲劳正快速削弱俄军作战能力。他甚至说俄军已经失去发动大规模突破的能力。更值得留意的是，美国提供的 M142 HIMARS 高机动火箭系统正式加入了乌克兰第七快速反应军。这支被视为乌军最精锐部队之一的新军团在接受了 HIMARS 之后已经完成了首次实战任务。据报道，首轮作战便成功摧毁了多门俄军火炮，这代表乌克兰正在进一步整合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提升反炮兵作战效率。而且乌军近来的战略重心已逐渐转向中心打击，在马斯克限制俄军使用星链之后，俄军战场通讯能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乌克兰则持续利用中程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的防空设施、油库和军事基地。这种打后方段补给的新战术正逐渐改变战场平衡。根据泽连斯基最新讲法，乌军在2026年已经重新夺回接近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虽然这一数字尚未获得独立证实，但战场趋势确实出现变化。美国战争研究所甚至认为乌军可能正在为下一阶段机械化反攻做准备。然而，就在俄军压力不断上升之际，对欧洲来说更危险的事件出现了。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一架俄国单向攻击无人机29号飞入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并撞击一栋居民大楼，造成多名平民受伤，其中部分伤势严重。问题在于，罗马尼亚不是乌克兰，它是北约正式成员国。如果调查证实这个确实属于俄军蓄意的攻击行动，这样将会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敏感的升级之一。在中东局势方面，美国军方透露，伊朗试图利用四架自爆式无人机攻击美军军舰和商船。美军迅速拦截悉数所有来袭目标，并且展开报复行动。美军随后摧毁了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处无人机地面控制中心。在红海、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美伊冲突正在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如果未来伊朗再次针对美军资产采取行动，美方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此外，美国国务院仲宣布将巴西两大贩毒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首都第一司令部列入极端组织名单，特别是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巴西保守派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会面之后，此举更加被视为美国正重新布局南美政治版图。最后，我们再将镜头转向东亚。日本最近突然开始向北海道紧急增派兵力，原因很简单，东京正担心俄国可能会在远东地区开辟第二战场。近年来，俄军不断加强千岛群岛军事部署，不单止配备苏35战斗机，还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消息指，今年春天俄军甚至在日本海附近展示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动作令日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所以日本不单止加快开发远程反击导弹，还大幅提升国防预算，令北海道正成为新的防卫前线。不过有 X 网友评论认为，俄国连对乌克兰战争都捉襟见肘，很难相信他们会想同时开辟另一条战线。这个是日本正为恢复武装塑造国防机器。观众朋友，你觉得俄国能够对亚洲国家造成直接威胁吗？认为能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一；认为不能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由于黑客不满北京拒绝释放黎智英，在今日5月28号凌晨 接连攻陷了两个中共的海外统战网站，将首页是一口气的都换成了黎智英的照片，并且写上了释放黎智英还他自由的标语。据自由时报引述治安人士披露说，中美友谊交流公司的官网首页是出现了粤语的释放肥佬黎还他自由身的画面。巴拿马促统会的首页都被换成了黎智英戴口罩双手被扣的黑白相片，并且是以红字西班牙文叠加释放黎智英还他自由等等标语。治安人士就指出，黑客的行动是源自一个地下的论坛网站，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的网络社交媒体，入面会有破网软体、账号共享、数据泄露、黑客工具，还有加密货币等等资讯。5月28号凌晨，有一个账号是率先发表开战宣言，表示不满北京在川集会之后还是拒绝释放黎智英，所以就会启动释放黎智英的行动，扬言凡是同中共政府相关的网站都是攻击的目标。随即附上了中美友谊交流网站被攻陷的截图，而一个钟头以后，另外一个账号巴拿马促统会亦都被攻陷了。而这两个机构的叙事一直以来都同中共的官方叙事是高度一致。有观点说，这个是黑客直接向习近平宣战了。你觉得他们的行动厉害吗？亦都请你在留言区赞好支持。
美国南部边境再度出现中国籍非法入境者。当地时间5月26号晚间，美国边境巡逻队和德州公共安全部在德州马福里克县靠近伊格尔帕斯的一处私人牧场展开联合执法，捉到12名非法入境人员，其中包括6名中国籍人士。德州公共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奥利亚雷斯在 X 平台表示，这6名中国籍非法移民被发现时全都身穿迷彩服，并试图利用地形躲避执法人员追踪。现场照片显示，多名执法人员深夜进入牧场区域搜捕。美籍华裔作家张家敦说，中共似乎正将其特工渗透入美国，应该审讯他们并将他们送入关塔那摩。官方仲透露，同日稍早，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警犬及其训导员亦都协助边境巡逻队在另一处私人牧场追踪并逮捕7名非法移民，分别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印度、厄瓜多尔和古巴，随后移交联邦机构处理。德州方面说，今次行动属于孤星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由德州州长阿伯特在2021年启动，目标是加强南部边境执法。这宗案件最敏感的不单只是非法入境，而是6名中国籍人士身穿迷彩服深夜藏身牧场，还被列为需要进一步审查的特别关注外国人。不过截至目前，官方还未公布这6个人的具体身份、入境路线以及是否涉及间谍、军事或者其他犯罪活动，还不可以直接下结论。但这宗案件已经再次拉响美国边境安全和国安审查警报，究竟还有多少身份不明、背景难查的人正在静静地进入美国？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的健康520的链接，而家就去买啦。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